由1700家会员企业组成的中国欧盟商会最新版立场文件《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4-2025版》中表示呢，许多企业明白中国景气低迷已经是长期特征，而不是成长的阵痛。中国经济患上了长期新冠后遗症。商会会长晏慈说，在中国市场赚钱呢变得越来越难。与此同时呢，建议书还批评中国说话不算数，十多年来承诺的基本没兑现。中国经济究竟是面临短痛问题，还是长期放缓？欧盟建议书是为唱衰中国经济锦上添花吗？欧盟商会的建议书是暗示战略转移的信号，还是与北京要价的砝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易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小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我们先看看啊，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什么东西啊？这个欧盟的这个报告啊，众多跨国公司的总部及股东逐渐认为，在华投资的回报已难以覆盖其承担的风险，对未来盈利持悲观态度的企业比例也攀升至历史的高位，维持在中国市场的现有投资规模越来越艰难。其合理性同样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后呢，这些变化虽不意味欧洲企业正在对华全面撤资，但确实标志着一种将在华业务与全球业务隔离开的战略的转变。从这些信息来看呢，郑旭光先生，你认为啊，这是不是欧盟啊，这个中国商会关于中国经济这个衰败论呢，唱衰论的一个合唱呢？
可以从多角
一千
度
七百大企业，
来，可以从多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您讲的是一个，可以被归类为唱衰，另外一个呢，它也算是一个通牒向中国政府的一个通牒，中国政府反应也很快，商务部和外交部也都做了回应。那么，言辞担任主席的这个中国欧盟商会呢，他提到一个数字有。1/3的企业称他们这个，在中国的盈利是已经在全球水平上，或者说低于全球水平，这也就是到了一个拐点另外一个是有失望情绪，失望情绪呢，就是2023年疫情结束第一年这些企业都是抱有期待的希望中国能够展现像其他国家有一个疫情恢复的一个景气。那么现在看起来呢，中国政府习近平心不在此主要是他们的目标是强国战略是强国战略不是要把经济搞好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同时呢，在这个欧盟中国商会之外，还有一个上海美国商会也发表了一个年度调查。实际上我看到的两个一个是欧洲的，一个是美国的，他们一个共同的基调呢。就是从发表报告以来，这个会员的乐观程度是最低的。上海的美国商会说，他从有年度调查以来，1999年以来，最少的人对中国的3-5年的前景、经济前景是看好的。所以就是应该说，他们观望了，经过疫情结束，观望了一年多之后呢，他们尤其是三中全会。给他们一个重大的失望，很多观察家希望呢，在三中全会能够看到中共大力救市的一些措施，但是呢，习近平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长期战略。他对于当下的经济问题可以说主意已定或者说用习近平话来讲呢，要有战略定力坚定不移那从这个角度上，企业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能赚钱。那他肯定，就有去意。不过呢，从中国欧盟商会的这个报告上来看， 目前呢还没有多少家企业说我要撤离中国啊，只是说我可能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计划，或者说有一个中国家的方案，更多的投资不会再选择中国。
这个郑锡光先生说，一个是唱衰，另外一个是通牒啊。那么这个报告啊，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前提，就是它的景气啊，它是长期经济不景气啊，走低啊，它是长期的，而不是阵痛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啊，我看保罗·克鲁格曼啊，他有一个说法啊，我念了以后呢，我再来听这个啊，易先生，听听您的意见啊。保罗·克鲁格曼怎么说呢？无论如何，中国显然无法维持过去那样的高增长率啊。那么经济放缓，这是保罗·克鲁格曼也是认可的啊。那么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啊，刺激消费支出，给人家发钱啊，那就是发钱啊。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呢，中国不会采取这样显而易见的行动啊。他特别提到，习近平谴责福利主义可能会侵蚀勤劳的美德啊。然后后面他说呢，中国是真正的超级大国，有巨大的能力协调行动，他可能迟早会摆脱那些目前正在破坏其政策反应的偏见。那么就是说，从克鲁格曼的观点来看，中国有问题，但是呢，中国可以纠正这些问题。也许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问题不长期来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易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不完全认同，中国的经济问题长期是个问题，并不是暂时的问题，
啊，长
也
期问
不
题，
是因为所谓的新冠后遗症的问题。因为中国事实上，我在2014年，当这个国际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将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要保持几十年的时候，我2004年就预测2015年将是中国的人口的拐点跟这个经济的拐点。后面果然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仅收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去年只有5%，今后会继续下降。所以说，目前人口结构导致了中国下降，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从2015年开始减少，同时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拐点。中位年龄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65岁以上老人与经济增长的都是负相关，老年服药比与经济增长的都是负相关，所以种种的这些人口的参数，决定了中国经济将会不断下降。就说1992年，92年之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超过美国，它的因为它人口结构年轻，是1992年之后，日本的人口结构被美国要吃，经济增长率也会开始被美国低。同样，中国到2031年到2035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结构比美国还要差，那么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比美国低，中国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并不可能与中国官方学者所宣传的那样是美国的2、3倍。那么，中国目前的年龄结构类似于日本1995年水平，中国到2040年的年龄结构大概类似日本2020年的几个水平。那么，日本95年到2020年，它的这个经济增长只有1%左右，那么中国今后也会是上涨。然后他们说，中国的经济主要原因是内需不够，如果解决内需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至少这个内需问题很难解决，为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是占 GDP 的38%，一个社会占60%左右。为什么是占38%？是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占 GDP 的44%，国际社会占60%到70%。但是你要将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正常的60%到70%水平的话，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钱，所以现在中国的并不是中国政府反对什么福利主义的问题，中国是没有钱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因为一提高的话，意味着政府的财力下降，意味着政府各方面的这个控制力下降，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什么的像福利主义，是没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福利，没有能力提高消费。
那么易富贤先生，我接着请问啊，这个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啊，你一再强调 啊，这个问题，经济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啊，人口拐点问题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啊，一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那么前面谈这个延迟退休呢，你也说是人口的问题决定这个问题的思考啊。那么刚才郑旭光先生有一个观点，就是习近平关注的是长期的战略。那么你认为这个从人口问题来看，习近平的长期战略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人口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你认为中国现在问题是没有钱？那习近平刚刚给非洲发了3600块，他钱从哪里来？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是也是一个长期问题，因为这个人口结构亏同经过长期问题，中国的长期战略，中国的所谓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中国梦就是认为人口结构，中国经济今后是将会是美国的一两三倍啊，这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上，就是林毅夫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将会是美国的4倍啊。中国的经济将会到美国的2倍啊，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1/2啊，主要是美国的2倍啊。这事实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是58岁，美国只有43岁，是2代人的差距。那么中国的总人口只是美国的2.7倍，并不是官方所预测的4倍。那么就是说整个中国梦是无法实现。然后中国最如果要实现中国梦的话，必须解决人口问题。但是中国目前今年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想提振生育率，但是中国在提振生育率上面面临很多难题，因为整个东亚地区生育率都是全球最低。目前台湾、韩国只有0.7、0.8，香港0.7，澳门这0.6不到。那么中国是面临着比它的更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改变了生育观念，并且中国的所有的社会经济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这一个小孩，所以今后中国提高生育率的难度，比当年的就比日本、台湾、韩国还大。日本在这个鼓励生育方面已经非常的投入了，它的成本很高，但是效率不高。它的自治将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去年又下到1.20，今年可能只有1.1。那么说，日本、中国政府准备做的，日本政府都已经做了。但是仍然没有提高生育率，所以今后的中国所谓的中国的长远啊的基啊长期战略啊，都会因为人口问题这个破产。
嗯，就是说，一些人说不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那就没有中国梦啊。好，那么回到郑旭光先生啊，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先生呢、不太在乎啊，你这个欧盟啊、商会啊的短期压力，它有一个长期的这个战略啊。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呢，那么欧盟跟北京的这个经济关系呢，啊，就啊怎么看？有一个说法叫挑战和机遇的并存。那么你觉得欧盟在中国还有什么机遇呢？还能够最后也赚了最后一两银子，是这样的机遇吗？
要赚钱啊、要赚钱的话呢？你得拿出来啊，符合习近平政府想法的技术啊。那么实际上从企业来讲呢，企业的这个投资要获得回报啊，和你被投资的地区啊是不是经济发达地区没关系，往往是经济落后地区再加入新的因素，比如说经济体制改革啊、开放啊啊。那么往往它有极高的成长率。实际上我看欧盟商会的这个报告呢，它指责说中国的很多法治环境不够，但是呢显然要比80、90年代的时候欧洲企业刚来的时候要好的很多，但是呢依然啊他们做出来这么一个啊灰色的一个前景预期，原因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对中国经济前景不看好。那么中国经济前景不看好，刚才易富先生啊拿出来一个很强的论证，就是人口问题。实际上呢，人口问题是一个原因。那么更重要的呢，你譬如说就业率啊，就业有一个就业期待的问题，你希望你多少收入，你这个活你才去干啊。如果跟你的就业期待不符的话啊，你会自愿失业，你会等待啊，你会啃老。你会等着合适的就业机会来。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过去30多年啊，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它是这个靠投资拉动，靠出口拉动，消费是最末端。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投资拉动一个房地产，一个政府基建啊，这两块都是重度负债的部门啊，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了。那么现在所有的投资都在支持出口，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中国政府的各方面的政策也都是投资于制造业。那么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已经占全球产能的30%，那么未来5年
郑继光先
可
生
能，
啊，这个刚郑继光先生，你刚才说到这个中国所有的投资都在支持出口，我跟正好我们刚才我们现在有一个关于这个中国出口问题的一个关税的问题的一个最新新闻我给你通报一下
OK。
美国政府星期五大幅上调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包括将电动汽车关税提高100%路透社周五的独家报道说。美国贸易办公室对路透社说，许多关税将于9月27号生效，包括对中国电动汽车加100%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加50%的关税，钢铁铝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物加征25%的关税。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将进口半导体的进口关税提高50%，新税率将于2025年开始生效。那么从这个信息来看，你怎么样再去谈所有投资都基于出口，这不会不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出口？
是啊，就是现在，习近平的从2023年疫情之后的战略呢，就是投资于制造业，投资于先进制造业。那么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概念？和新兴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都造成一种冲突啊，就是对当市场国家的这个高端制造业和就业造成冲击。那么我们也看到，不光是欧盟、美国啊，还有印度。还有巴西啊，这些国家都在对中国进行这个倾销调查啊。那么反过来话呢，如果说这些关税措施能够落地、能够实施，当然是在不在乎中国的反报复的这个情况下，能够落地、能够实施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又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就是原计划的现在的这个投下去到这个2030年可能会达到世界产能的40%的中国制造业，这产能呢，在届时的时候会可以说全行业性的崩盘啊，就是你挣不来钱，你就是个负债，你就是零元钱送人也没人要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大规模的萧条和这种失业，可能在新兴国家欧美的与中国的这个关税贸易战中展开。实际上，我们看到欧盟和中国已经有几个来回了，关于这个关税贸易的问题。那么，美国财长耶伦给习近平提的方案就是改变这个分配结构，就是刚才易富坚先生所说的，政府必须压缩必须压缩你的政府支出，让民间部门有更多的这个 GDP 收入来进行消费用进入一个稳定的，不是那么高增长率的，但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经济循环。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打全球贸易战的架势，那会带来经济大萧条，甚至带来未来的政治动荡。
好那么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看看那个易富贤先生能不能回应一下我们观众的一个看法叫跑尔特来自于 X，他说中国已经成长起来了，欧美企业在中国越来越赚钱是必然的。下面是中国企业到欧美开工厂赚钱，换句话说，游戏反过来玩了易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的点评？
是的，是吧？因为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那么说，物质资本总是跟着人力资本走。当年中国劳动力充沛，所以欧美都往中国来投资。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口老化了，劳动力下降，那么中国的这资本回报率下降，那么这资本也必然会撤去中国，所以欧盟这个担心中国经济问题，事实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因为中国人力资本的报酬已经下降了，那么物质资本就必然要撤离，物质资本总是跟着人力资本跑， 以前跑到日本、韩国，后面跑到中国，现在跑到越南、跑到印度，都是跟着劳动力跑。那么中国现在也是，中国目前整个劳力的资本也是过剩的，因为国内已经没有钱赚，必须撤离中国产业链，开始往东南亚、开这个印度呀、就非洲转移。这个过程，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的衰退。当年日本、韩国也是将自己制造业产业链转移到中国，他们本国的制造业衰退。中国现在也是转入到东南亚，转入到非洲、印度，那么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即将衰落。
嗯，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网友的点评啊，这个天地良来自于 X 网友，他说通过欧盟的建议书可以一叶知秋，马克思千错万错，说一点是对的，资本不会放弃有利润的市场，如果中国的经济下行只是短期趋势，没有谁会轻易放弃一个人口众多的消费市场，只有收益越来越低，风险越来越高的时候，资本才会一步三回头的离开啊。那么欧盟的这个建议书呢，啊，实际上也没说我们要离开啊，而且还给北京提了将近啊1100条的啊这个建议啊。那么估计更多的希望我们还留在北京，但是呢，你改善一下我们的投资环境。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的两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郑锡光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啊，在我们的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